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23号，星期二。今天美国的关注的主要要点呢，仍然是国债上限谈判的问题。经过3周3次谈判之后，今天仍然是无果，所以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黑超过1%。今天的汽油的需求预期呢是提振的，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是长周末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否已经计划好了您周末的出游呢？正因为如此，提振了原油啊，包括石油的这种价格。我们看一下今天呢，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31.07点，跌幅 0.69%， 收报33,055.51点。纳斯达克跌160.53点，跌幅 1.26%， 收报12,560.2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47.05点，跌幅也超 1%， 1.12%， 收报4,145.58点。非半指数今天也继续收跌，37.59点，跌幅 1.17%， 收报3,177.44点。今天包括受美债殖利率攀升影响的这种压力，苹果呀、微软呢等科技巨头啊，全部都是领跌的。零售股呢也是萎靡不振。今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啊，今天是向上走的。像PacWest 呢，它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它自己呢昨天涨，今天又继续涨7.74%。费城银行指数呢，今天也是涨超了2%。Zion 呢，它的这个银行也涨了 4.63% 等等，美国银行收涨 0.85% 哈、啊，那这个是有利好消息，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科技五大天王全部是下跌 ，Amazon 是跌了 0.02%，Meta 0.64%， 苹果跌 1.52%。苹果今天是跟博通的一个消息是相关的啊，苹果跌它涨。Alphabet 呢下跌了 1.99%， 微软跌了 1.84%。道琼股份呢是大部分是收黑的，雪佛龙上涨了 2.89%，Visa 跌 2.9%，Intel 跌 2.54%， 迪士尼跌 2.18%， 美国运通下跌 1.9%。 费半呢今天是超过一半都是下走， AMD 涨 0.11%，NVIDIA 下跌 1.57%， 美光今天继续小跌了 0.33%。 这个也很有意思哈，这是后面涉及到一系列中共、日本、美国之间的动作，一会儿呢，高杰再详细的给大家去讲是怎么回事。应用材料下跌 1.63%， 德仪下跌 0.66%， 高通下跌 1.63%， 博通今天涨超1%啊。台积电呢是今天下跌了 1.4%。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昨天晚上啊，这个麦卡锡和拜登会谈1个多小时，然后呢之后呢他们都说是比较乐观的。今天呢又继续召开了国会共和党议员的闭门会议，那么闭门会议当中呢，麦卡锡是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在要求白宫削减开支的问题上不要动摇。那关于协议呢，今天麦卡锡和其他的一些McHenry 哈，这都是共和党的大将，他们说呀，距离双方达成协议还差得很远。白宫方面呢仍然坚持说，在明年呢花费会更多而不是削减，拜登呢就要坚持加税，共和党拒绝加税，这是两边的分析。昨天呢高杰也给大家讲过了，共和党的谈判代表呢指责白宫人员看不出来着急要解决的问题。被问到呢协议是否能达成，麦卡锡说是的，总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共和党态度比较强硬嘛，然后虽然昨天拜登说乐观乐观乐观，但是你今天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和细节呢，看到呢中间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妥协，所以今天的整个的股市都在这种阴影的阴霾之下呢都是下走的。那市场最担心哈、最忧虑的呢就是政客呢刚开始公开的讨论违约的一些问题，现在这两天大家都在预测呀，一旦出现技术性的违约的话，之后呢会一旦出现违约哈，然后呢再通过债务上限的协议，然后呢去避免真正的违约。但即使这样的话， 也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恐慌。一般情况之下呢，股票和债券市场全部都会出现问题。但也有人呢认为主要是国债市场会面临问题，所以现在每天大家就大量的讨论哈，包括什么债券呐、这个股票啊、各大指数啊，全部都在问一旦违约怎么办，一旦违约怎么办。就是所有的这几天吧，包括到六月一号之前，每天都是大量的这样的新闻。我就略去不讲太多哈，我把主要的一些事情给大家讲一下。美国前财政部长呢，他呢今天是表示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但相信很快呢债务上限就会达成协议，乐观情绪正在升温。基于利率政策方面呢，他估计呢美联储加息已经基本完成或再加一次。他说呢，虽然美国经济可以避免陷入衰退，但由于利率上升和通胀加快，美国经济未来几个月呢可能会将放缓。今天我们就看到，就是已经是过去的三周，连续三周三次谈判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进展，大家也都放风声，现在是他们双方在较力哈。共和党人达成的任何协议呢可能都会激怒呢民主党人。那么现在呢，拜登在债务上限当中他也没有什么更多好的选择，那么替代的方案你就是要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牺牲和选择，那么其他的选择恐怕呢都是带有巨大的风险的。包括呢最近他们还在讨论动用什么宪法什么14条啊等等哈，14修正案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时间来不及，法律上恐怕也总不通。但是呢民主党人呢特别坚定的说啊，说的他们像优先向富有的外国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是不可接受的。就有大家听到了吗？优先向富有的外国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是不可接受的，好像他们很卖美国人一样，岂有此理吗？那你债券大家你为什么当时要卖呢？你卖不就允许自由市场大家都来买吗？现在他说我不能给外国持有人支付利息，这是不能接受的，疯话是吧？是不是 crazy？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政治价码当中的互相的一种较量。所以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大家就听听就够了吧。所以今天呢，基本上以前我给大家分析过哈，就是目前的短期债券美债的是压力非常的大的。今天继续短期的美债价格呢继续走跌，收益率呢在继续升高。你像6月8号到期的证券收益率呢保持在 5.8% 以上哈，它的收益率，而5月30号到期的呢票据的收益率呢低于 3%。差太多了，一个不到3%，一个呢接近6%，这就是短期要到的话，必然会对这个债券要违约的话，他们先违约，所以压力呢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呢，要需要降低价格，提高收益率，才有人呢愿意去购买这种短期的债券。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给这个债券的市场带来了这样的影响。我此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过了哈。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呢，像彭博社啊等等，他们也都是挑选了几位专家对这个目前的市场的不同的一些看法。摩根大通的首席策略师兰罗诺维克，他呢是主导大通的投资策略。他说呢，债务上限的问题、经济衰退的风险和美联储的鹰派的市场，促使呢 Marco 呢他们是建议哈自己的客户进一步抛售股票并持有现金。他的团队呢也削减了对股票和公司债券的配置，同时呢将其持有的现金的比例提高了2%。在大通的大宗商品投资组合当中，该公司从能源转向了增持黄金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家啊摩根大通的首席策略师给客户和他们自己的一个动作。这位呢 Marco Kolonovic 是华尔街在2022年大部分市场暴跌期间最大的多头之一，但此后呢因为今年经济前景恶化呢是掉头了，在12月、1月、3月和现在的5月呢削减了该银行的股票的配置。预测也不太准吧，跌的时候你是多头，然后现在呢开年以后涨，你又是削减了股票的配置，这完全是倒配吗？那他的话是不是可以不听了呢？那么他们的团队呢认为，除了债务上限风险之外，股票似乎和债券市场和疲软的经济数据的脱节。这是他们从基本面上去看的哈。那么还有呢，摩根史丹利的悲观主义者哈 Wilson， 这是大空头，那他呢就说最近的反弹是假的，昨天我也给大家报道了他的一些观点。 另外呢，就是美国银行啊，它Savita Subramanian 啊，我也这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哈，这个人的名字，他呢对市场的看法是相反，这是一位女士，她提高了标准普尔500指数2023年的目标，从4000点提高到4300点。她认为呢，美国的企业已经将重点转移到结构性的利益上，通过提高效率、自动化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来获得新的生产力。那么过去呢，在历史上这个数据呢是支持哈这位女士 Savita 的观点的，因为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前100天的强劲表现呢，通常会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会大幅的上涨，市场上永远是两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是我们看到的。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共和党的这边他们也是质疑啊，就是耶伦他们说6月1号就要到期了，6月1号就要到期了，他们质疑他这个说法，说啊怀疑你真的就到那个时候就这样子了吗，他们也在质疑哈。所以我们说谈判就是双方互相施加压力，尤其在两党之间的这种谈判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几个美国的经济数据。今天是公布的标普公布了全球美国五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它的初值呢上升了1.1点，到达到了呢54.5，这个数字呢是从去年四月以来呢一个最高的水平。我们知道过去呢这所有的这些指数呢都是下跌的嘛，也高于50这个荣枯分水岭。受新业务成长的加速推动呢，服务业的指数也升到了13个月的最高点。Market 的这个服务业 PMI 呢，初值是55.1，预期呢是52.5，你看远远高于预期，前值呢是53.6哈。你看到美国的服务业 PMI 仍然是非常的劲爆，非常强劲。可以看出呢，强劲的这种服务需求推动之下呀，美国五月份企业活动实际上一年多来是在最大的进行扩张。就也正因为这样呢，所以对未来的经济的前景的看法呢，也更加的乐观起来。企业的预期指数呢也升到了一年的高位，受访的公司对需求的前景变得更加的乐观，暗示呢经济可能会避开衰退。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哈，就是 market 的制造业的 PMI 初值是 48.5， 预期呢是50，没有达到预期，前值呢是 50.2， 也没有达到前值。但是它的这个对产量前景的乐观程度也达到了一年以来的最大，所以呢，制造业还有服务业的综合指标呢，都是创下了这个综合指标是54.5哈，全部是创下了从去年七月以来最高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在昨天这个布拉德英王啊，就有英王之称的前联储官员今年没有投票权，他就说美国的经济啊现在正是这么火热，正是你削减通胀大量快速加息的好时候，你还不赶快加。这是他呢就讲到的这样一个观点，高杰个人赞同这个观点哈。这种他们左顾右盼，最后呢你该加的时候你拖，然后呢你该加快的时候你又拖，不该停的时候你停，很有可能呢滋养了通胀这个大老虎。短痛哈就还是长痛，我就给大家都分析过，我就不再去重复了。今天呢还有一个是美国四月的新屋销售数据出炉，年化总数是68.3万户，预期呢是66.5万户，所以新屋销售量丽，前值是65.3万户啊，既高于预期也高于前值。Single House 这种新建的住宅呢销售量上升了 4.1%， 成为呢从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这就说明呢建筑商继续受益于这个二手房市场低库存的这种助力，需求呢逐步回升，就说明呢住宅建造呢对经济的拖累啊也在减弱。但是呢新建住宅售价的中值同比下跌了 8.2%， 现在平均呢是42.0万美元，降幅也是从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其中价格较低的住宅购买量更大。库存方面呢，截止到上月底，待售的新建住宅一共是43.3万套，与上一年同期基本持平。以目前的销售速度的话，还可以供应7.6个月的销售量，这是今天的新屋销售，也是 带来了一个利好的消息，市场仍然坚挺，需求仍然旺盛。今天呢，我们看到原油哈，今天都是收高的。七月交割的西德中指原油 WTI 呢，期货价格上涨了86美分，1.2%涨幅，每桶报72.91块。七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上涨了85美分，1.1%涨幅，每桶报76.84块。原油呢，就是今天哈，这个沙特的能源部长王储他们呢，在达哈的经济论坛上发表了演说，他们严厉警告石油投机者小心啊。然后呢，他这话说完之后呢，就开始攀升。因为呢，汽油市场呢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夏日是长周末，这种驾驶季节呢即将开始了，所以呢，汽油的需要量呢被预测会增加。Sorry。这个呢就可能会改变呢石油产业的动态，从一直环绕在宏观经济大家都担忧啊，所以对石油的需求量要少啊等等的，现在呢认为哎呀需求可能会增加等等。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沙国和欧佩克加他们呢是意外的宣布五月起呢扩大减产之后呢，引发了原油价格的飙升。但是呢，它的涨势在月底之前呢已经被冲淡。所以有分析人士呢是说，欧佩克加将在六月份呢又要举行会议，所以呢可能会存在再次意外减产的风险。同时，市场呢仍然对四月份意外的减产的消息呢感到比较痛苦。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六月份欧佩克加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策略的思路？当时呢四月份也没有任何的迹象，结果呢宣布了减产。那么到六月啊，如果再减产的话，是不是也会造成由石油市场的又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今天石油市场基本上哈，让我们从昨天开始，汽油的期货上涨了 2.8%， 今天呢继续小幅上涨。今天还有呢，就是大陆啊，我看一看其他地方的一些股票。中国大陆的 A 股普跌，上证指数呢跌超 1.5%， 超过3800只个股呢下跌，上升的个股股份呢大概是1250只哈，大部分都在跌，成交额进一步缩水的同时，外资大幅的卖出，北向的资金呢净卖出人民币79.76亿元，净流出68.21亿元。不奇怪哈，他现在对美光的制裁，包括呢今天日本宣布了对中共的芯片的制裁，这个呢被外界分析说比美国去年十月份所公布的这个制裁呢还要狠呢，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哈。所以呢今天的整个的中国市场是受压力非常大的，而且中共呢今天他的外交部长特意呢去召集各国的这些企业商家呢坐下来谈判，说他们还是把欢迎外资呢放在第一位的。你这边去制裁美光，你就查了两家美国公司，日本这边也在制裁你，现在美国的公司都在担心，哎呦，未来下一家会轮到谁呀，被中共政府去查呀，这是整个的一个气氛。所以他呢去召开这样的会议，到底有多少人会相信，这倒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今天哈，我们看到呢，日经225指数在连续八个交易日累计大涨了1964.64点，涨幅达到 6.75% 之后，周二呢午后是重挫，全日下跌了129.05点，跌幅是 0.42%。 这个也不奇怪哈，因为日本呢能不能，他今天宣布这个制裁会对日本的企业带来重大的影响，都是跟他这个今天宣布制裁这个有密切关系的。这也是之前日本对于出动这样的一个制裁令一直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呢政策一出台，对双方啊整个市场都带来重大的影响。欧洲股票的主要指数今天都收跌啊，奢侈品的巨头股价齐跌，爱马仕跌了 6.54%， LV 跌了 5%， 开云跌了 3%， 奢侈行业呢在周二一天便抹去了数百亿美元的市值。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最新的消息，包括呢，到底日本方面祭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措施。
我觉得我来看看斯考申教授，听他讲一下，能够真正的去看一下美国建国先父们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精髓在哪里，然后希望我们尽量的能做一些事情能让美国回归正途。对现在的美国我觉得挺失望。
之所以想听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社会问题真特别多，现在就是你车停旧金山你都会担心被窗户砸，就觉得慢慢越变越差了，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办法再改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斯考申教授讲的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觉得美国在像一颗陨落的星星一样，但是斯考特教授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是可以拯救美国的。
这个美国基本价值我觉得非常符合真正的人性的价值吧。
希望之声邀请著名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进行线上演讲《美国的奇迹》，为您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了解美国立国原则、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线上讲座时间5月27号，本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身患癌症或疑难病症，即使是晚期也不要灰心。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麻仲学教授亲自在中半岛门诊接诊患者，请立刻致电或短信650-918-9968，650-918-996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23号星期二。刚才在节目当中大家听到了斯考森教授呢，我们这次接下来是在线上的一个演讲，目前呢已经有几百人报名了。这些报名呢都是一个家庭，因为你在家里呢可以全家人去看哈。我们是非常推荐大家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到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讲座哈，这个是来自全球的华人或者是关注美国的这些华裔啊，包括呢一些美裔啊，因为斯考森教授讲英文，方伟呢会给同声翻译。刚才您听的广告当中呢，就是在2周前我们举行这个讲座，4月26号的时候哈，我高杰自己做的一些采访，这都是来自于现场听众啊，也他们有的是非常年轻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也有上了岁数的一些中年人，他们对美国既有非常高的期望，但是呢现在美国变得这么乱，让大家心里很失望，就想怎么样能够保护这片土地哈，我们已经栖身于此的这块自由的土壤。那么斯考森教授呢有他自己一些想法哈，也是非常听到了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也有这样一个启发。那么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去现场的互动，这也是呢非常好的机会，特别是您的小朋友，在今天的美国的学校不教美国的历史，媒体呢不再去讲述真实事情的原因，媒体都带有政治立场的时候，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的真面目，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价值，我们自己做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更加的事关重要。我相信没有一个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而今天很可能我们放纵了孩子在历史和价值观上的教育的话，他真的会成为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红卫兵，一个洋红卫兵。那么您愿意吗？当然如果愿意的话 It's OK, Let's go, 但是如果 您不愿意的话，斯考森教授本周六的这个活动，线上的 Zoom 的讲座千万不要错过。带着啊，您可以报名，我们线上的收费是10块钱，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些 serious 里的啊，非常认真的人呢，一起去找到同道之好友。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呢，大家知道您并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真正的有识之士或者是真正的正常人仍然是很多的。请往888-275-1628上送短信，然后我们的导播呢小芳就会把 link 呢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带着，特别是孩子啊，特别是孩子，英文没问题，全程都是英文啊，有中文的翻译，我们的孩子恰恰有这样的优势啊，那可以呢去参加这个讲座哈，本周六。那接下来呢，高姐给大家带的呢就是今天23号，就日本政府干了啥呀，然后就造成了日本股票也大跌呀，中国的外资都卖出去都在跑啊。他今天呢，日本政府正式呢提出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管制措施。这个呢是之前一直呢是美国要求荷兰和日本能够跟进的，他此前呢已经有了表态，现在呢是计划从7月开始将管制23种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出口。伦敦的金融时报报道，看过相关细则的中国的业者啊，中国的大陆的人呢说，比起美国限制中国生产半导体的能力，日本的规定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呢，一名不愿意署名的中国晶片制造商的高层主管说，日本的出口管制比华府去年的制裁更令中国不安。去年美国政府管制是14纳米以下的晶片设备出口，有一些情况呢连16纳米以下也会列管，但是呢日本政府管制的范围呢涵盖到45纳米，理由是部分技术也可以用于生产先进的晶片，28纳米以上的晶片一般都视为成熟的制程，主要用于家电、汽车、物联网啊等等这些产品。那么这些呢，可能就连什么呢？连洗衣机啊这种低阶芯片的生产呢，全部都会受到影响。那这就是今天呢，为什么整个日本的股票也大跌，然后中国大陆的股票也大跌，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管制。而且呢，他还要求日本政府同时呢必须啊，就是要求所有出口的都必须向政府呢进行申请，需要许可证。那未来呢是否授予这些许可证呢，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在政府的手里，在日本政府的手里，要给不要给，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砝码。我们知道最近中共呢和日本之间，他一直呢给日本说的非常不客气，包括这个 G7 峰会啊，包括之前呢他们去跟美国等等啊，就和韩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交往啊，他们说哦，你们小心第二次灭国，这样的话被中共驻日本的大使都能说出口来，那战狼的非常之嚣张。日本的外长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呢，谈到现在被中方压的以间谍名义压的日方的一个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日本人根本就不理他哈，直接冷冰冰的给回去了。现在日本抓住了你的脖子，那人家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谈判的砝码，人家把自己的人要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今天所寄出的这样的一个重磅的制裁。一位中共的政府官员他们说，荷兰晶片巨头 ASML 呢预计只会对生产先进晶片的机器呢实施限制，而规模较小的日企的尼康将对中国实施更加广泛的限制。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所带来的巨大的这样的影响。所以呢，知情人士是说，日本政府形同表示所有出口都需要经过许可，那到底那政府是否许可还不知道。所以呢，日本现在看到了比荷兰还要更严格，比美国还要更严格。所以今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呢就开始跳啦，他说日本政府此举是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严重背离自由贸易和国际经贸规则，中方坚决反对。你反对吧，你有什么牌可打呢哈，这就是有意思的。他呢说这个日方措施公开征求意见期间， 中国的产业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意见，多家行会协会公开反对日方的行为，一些日本行业团体和企业也以各种方式表达担忧。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方公布的措施没有回应业界合理的需求，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企业利益，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冲击供应链安全和稳定。猪八戒倒打一耙哈，那这就是中共方面的一个说法。他不说他之前他干了啥，现在呢光说人家怎么去对你制裁的，折腾了这么几十年，现在人家都反过味儿来了，人家开始联合呢去对你进行反经济胁迫，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动作。包括呢昨天他制裁美光，美光立马就宣布呢对和日方增加对日方的这个合作和投资。今天的日方直接呢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制裁。所以呢你中共为什么去制裁美光呢？还有四五家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在那儿，你怎么不去制裁呢？那些企业难道就不涉及到安全问题了吗？ Tesla 就不涉及到这个敏感问题了吗？ Tesla 的那个数据更新的时候，数据全部都在他总部，你怎么不撵走呢？所以这个呢是被我们今天高阶采访了唐静远啊，时事评论员，他说呢美光的芯片很有可能已经被中共可以替代，那么他呢制裁他对中共的伤害呢未必有那么大啊，那么他自己可能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了，他才去制裁美光，那其他的他没有办法制裁。那么这种动作呢恰恰又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中共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当他呢所谓的这种经济胁迫哈，就是这种非常典型的做法。我刚开始跟你合作，用市场换专利，用市场换技术，这多好听啊。什么叫市场？你到我这儿来登中国设厂，你就必须交出你的专利，交出你的技术，否则我不让你进来。然后呢这些美国公司呢就是委曲求全哈，交出了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在那边呢去建厂，用低人工换取自己更大的利润，所以这也真是活该哈。然后最后呢现在把这个养大了之后呢，人家一脚把你踢开。那中共呢这次又完美的演示了这样的一个链条和过程。那么其他的国家 G7 会议已经是公布了签订了共同携手抵抗中共经济胁迫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你中共再这么搞的话你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就是很有意思哈，我们就不妨去看这个过程还会怎么去做。所以今天呢中共的商务部王文涛啊，22号召集美国企业举行座谈会，强调呢说哦，我们把吸引外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方将继续欢迎美资企业在华发展，实现共赢，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呢现在呢刚才我讲到了中概股现在都是大跌，资金呢全部北向撤出，人家是担心你下一步会轮到谁哈。包括您已经制裁美光了，那谁知道你中共哪块抽风了，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就把我的员工都给扣离了。所以现在呢包括浮图哈等等他们都在去往外撤出。今天亚马逊也宣布全部停止了在中国的经营啊，它的 app 它的书店等等哈，全部宣布停止了。这又是一家哈、啊、已经撤出中国的一家美国的企业，所以是7月17号啊宣布全部退出它的 app 哈、啊、是不再提供服务了。它是在 Android 系统的第三方正版的 App 商店，是从2011年3月22号启用的，现在呢已经接近200个国家都可以使用。与亚马逊购物的 App 不同的是呢，这个 Amazon 的 Apple Store 呢主要是提供应用程式、游戏等内容的下载，可以在亚马逊中国官方的下载这个应用商店，并且呢通透亚马逊账号下载呢各类的应用。它呢去年就已经说要今年6月30号就停止呢 Kindle 在中国的电子书店的这种运营了，用户以后就将不能再购买新的电子书了。对于已经购买电子书的用户呢，可以在明年6月30号之前下载，然后呢可以继续阅读。你看到了哈，脱钩，中共也在脱钩，那么各大企业也在和中共脱钩，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苹果呢有一个动作。苹果呢它是为了去风险哈，它今天呢是 宣布转投美企博通啊制造的5G 晶片，他们达成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最新的协议，这在美国开发这种5G 的射频的晶片，所以今天的博通的股票呢，今天上涨了超过 1.2， 苹果呢下跌了 1.52， 因为它的成本要升高了嘛。那美国技术和先进制造公司博通，它开发的 5G 通信软件呢，将包括呢 FBAR 滤波器和其他无线连接组件。这些组件不同于高通制造的 5G 的通信的晶片哈，和这不一样的。苹果是说，与博通的交易呢，是它2021年向美国经济投资4300亿美元承诺的一部分。博通呢，在2022年已经宣布呢，向苹果出售价值150亿美元的无线组件哈。博通啊也一直呢对高通的这项业务都是眼馋很久了哈，现在终于拿到了苹果的大订单。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些去风险啊去中国化啊就是转移产业链投资美国加强美国制造呢这些都已经开始不断的开始起到一些作用了。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哈，是美国能源部已经告知锂电池制造商微红 MicroWest不给他公司呢2亿美元的补助。为什么呢？因为微红和中国的官方关系密切，外界呢质疑他的保护美国纳税人血汗钱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今天微红哈代号 MVST 血崩跌，大跌了 36.36%， 每股呢跌到1.04元。所以今天呢围绕着这一系列的动作呢，股票企业各个国家的股市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是高杰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市场重大的一些消息。好，我们稍事休息哈。每次呢高杰都一个人说的我很辛苦很累，刚才我有点咳嗽，我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但我不得不停下我的麦克风呢让我喘口气儿哈，对不起中间带了一种暂停，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给高杰啊，听众朋友给高杰点个赞啊。好的，那我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一些带来个股的分析，包括呢刚才的博通啊，还有这个什么叫什么微红哈，他们的走势未来会怎么样？
美好由内而外焕发的光彩，能照亮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充满向往。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诚邀全球华人女性登上纽约国际舞台，展现您的典雅婉约，让世界看见纯真纯善纯美的新希望。冠军佳丽将赢得10,000美元奖金，加冕宝石珍珠特制的凤冠，享有奢华珠宝等丰厚礼品，并可荣膺新唐人小姐形象大使而拥有无限可能。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邀您共创更美好的世界，让您的美丽不再是梦想。欢迎上网报名查询 missntd.org missntd.org。
遗产规划的核心是挑选合适的信托管理人，如何挑选？您是否应该答应亲朋好友的要求，成为他们的信托管理人呢？周三5月24号晚上7:30，欢迎参加瑞城律师事务所 Michael 李和李小薇律师主办的线上遗产信托讲座。短信报名至650-678-6666，650-678-6666，678-6666。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广告当中大家听到了新唐人小姐哈，这样的一个 比赛。高杰在这里呢，推荐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家有女初长成的话呢，推荐我们的女孩子去参加这样一个比赛，不一定获奖。当然了，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出挑，非常的优秀哈、啊。那你获奖当然是更好了，不一定会奖，获奖我都推荐。为什么呢？我们是高杰也是女性哈、啊，我们知道这个女性啊，尤其在美国。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是把女性物化的非常的厉害了，就物化说的好听点儿，你去看所有的这个影视作品，所有的这些文化哈，基本上，在美国就是露的越多，简直你就出名越快，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但我相信一个传统的人，一个非常珍惜自己的女性呢，她是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这样去做的。可是这种传统的观念，女人应该什么样子，传统的女性是什么样子，今天没有人去讲了。整个社会当中的这种舆论呢，已经造成了这种变异。所以呢，如果能够参加这种比赛的话呢，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到这种比赛它所推崇的理念。所以推荐大家呢，如果您自己家有小孩子的话呢，参加一次这样的一个比赛，让他学习一下，体会一下传统东方女性的美。一个比赛它有它的 mission 和要求的，如果您自己家有女孩的话，不妨去查一查这样的比赛，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位听众朋友问，你好，您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您贵姓？这位听众您在线上吗？请讲话。这位听众你好，您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您贵姓，请讲。没有声音。还是没有听，对不起，我没有接起来您的电话。如果您可以的话，你可以再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888-275-1628。我接了两次没有接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您的信号是怎么样哈，可以再拨打一次好吗？好，那我接下来呢就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博通哈，博通今天上涨了 1.2%。 Max 你好，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博通吗？今天苹果呢要去给他，哎，你好 Max， 可以听
博通是回家找一找他代号是什么？
AVGO
啊 ，AVGO Broadcom，
对
，OK， 686.5块。
Yes，
它的股价，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我们看更长期啊，半年、一年，甚至五年也是看涨的。它已经突破它在2021年的最高点了，665块。美元现在是686，现在突破了新高，所以长期来说，整体来说，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
好，那这是博通哈，那苹果呢？因为投资了博通，它还跌了一跌哈。那当然，今天也有这个和利率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因素，都起到双方的作用，它成本会增加，这是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但是这个几十亿美元，4300亿，它也是从美国政府这边也会拿到一些这样的一些补助等等的，它自己可能呢占的比例也没有那么的大哈。我们也看一下苹果股票的走势，好不好？
苹果的话，现在是171.56美元的它的股价。短期内它也是看涨的了，在一个月内。我们看，如果是讲一年内的话，它差不多接近了，接近主力大概174块。如果是长期也是看涨的了，所以短期和长期都是看涨的。只是要注意罢了，它已经是蛮接近它的最高点，大概174块左右，777块左右。OK， 在短期内要注意这个主力的，但是长期它是看涨。
OK， 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微鸿啊，没捞着美国政府的钱啊，它是锂电池制造商哈，代号是 MVST， 今天崩了将近37%。
MVST。
Yes。
OK。Okay, 这个在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 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它长期在一年内其实也是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是看跌的。Okay, 它的股价从2019年的3月9.76块，上的最高点是21.99块， 也从9块上到21块多，然后就一路下滑了，一路下滑到差不多1块钱左右。
嗯，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趋势是看跌的。
OK，
长期啊。
好，我接下来这几只呢是华尔街日报所选出来的哈，值得 watching 的这样的一些股票。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Lowe's， 就是这个 Home Depot 的竞争对手，代号是 LOW， 它今天股价呢上涨了 2.6%。 此前呢他们公司下调了销售的指引，因为也是和 Home Depot 一样哈，它的家庭装修的项目需求呢更弱。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对，Lowe's 这个是206.65美元的，
对，
是这只。OK， 它如果是整体来说，它在短期内不是很明朗，对，短期内不是很明朗。然后，它如果整体来说，总的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了，它还是看涨的，只是讲要注意它的阻力啊，大概在261块，大概260块左右，也短期的阻力在大概220块左右。
嗯，另外一只呢是华尔街挑选的是 Yelp 啊 ，Yelp 就是咱们去经常查的这家，代号是 YELP。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是有一家激进的投资公司 TCS 资本管理公司呢，他们是在这去买了他们的股份吧，等等啊，然后它的股价呢，今天上涨超过9%。Yelp， yeah。
Y E L P。
Y E L P， yes。
Y E L P 是34.38美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看涨的，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它的跌势。在主力大概在38块左右，现在在回涨当中。然后整体来说，在长期来看呢，在5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对，它的股价从2012年的21块左右上到最高是97块，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15块左右，然后就在这个15块到30块之间盘旋。30到40块之间盘旋。
对，这个 TCS 的资本管理公司进入到他去买了一些股份呢，同时他也呼吁哈，就是你们卖了吧哈，去给他了各种选择，让他去卖掉啊，这是他今天暴涨的一个原因。好，我们现在这位听众又打电话上来了啊，好像是张先生还是张女士哈，对不起。您再重新拨打一次吧。 I'm so sorry，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接不起来您的电话哈，再重新打一次。好，那这是刚才讲到的 Yelp 啊，还有呢，今天呢，还就是PacWest 今天是大涨的哈，它今天股价跳涨了近20%啊，是19%，它昨天就涨了20%。昨天呢是他们是要向这个 Kennedy Wilson Holding 呢出售26亿美元的房产贷款组合，它有这个宣布之后呢，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来接一下，我怎么接不起来？我们来再看一下呢，这个 PacWest 哈 ，PACW， 好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家公司今天继续上涨，超过近20%，两天已经加起来涨了40%了。好，
PacWest 7.38美元，它的股价，在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还是看跌的，5年内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是看跌的。所以它这一周内它是就是在回涨了，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
嗯，好，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再观察的。
OK， 这是 PACW 哈。今天呢华尔街日报还 take 了这个一只股票呢 Zoom， 代号 ZM 视频会议公司哈，它公布了第一季度的盈利高于预期，但是呢股票周二下跌了 6.5%，今天大跌了6.5%，盈利高于，但是呢它的走势哈，就是整体的走势呢仍然不乐观哈。现在大家就是Zoom 已经是走过了他在家工作的这种高峰期。同时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您打电话这么困难的话，哎，又进来了。嗯， 可以送888-275-1628 888-275-1628呢来去说您的问题也好，表达您的观点也好啊。我们现在好像电话有点问题，我没有办法接起您的电话。好的 Max， 我们来看一下 Zoom
的话在短期内短期内的话它还不是很明朗，长期它是看跌的，也我讲在一年内呢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如果是更长期啊，当然如果你看更长期五年以上的话呢，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也它从2019年呢$66一路上到$559，所以是上得很高啊，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70，下滑到接近它原来的位置，原来一开始$62的位置。
嗯。
所以基本上是回到原点了，现在。
嗯哼。
所以长期看起来是有上涨空间，但是还需要再观察了。
OK， 需要谨慎哈。今天的特斯拉下滑了 1.6%， 每股是$185.7。他们宣布呢，他们将在加拿大销售中国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证实呢，特斯拉已经完成了从上海工厂向北美的首批发货哈，这是特斯拉。还有呢，一个是英国的富豪叫做Richard Branson， 他投资的火箭发射公司维珍啊 Virgin。Orbit， 在周二破产拍卖当中呢，他其资产呢出售给了叫做 Rocket Lab USA， 代号是 RKLB 哈，然后呢，这个 Rocket Lab USA 暴跌了8.69%，哎呀，太有意思了，这连累的一起全都是大跌。我们来看一下吧，这只股票，代号是 RKLB。
RKLV，
嗯
，RKLV Rocket Lab USA，
嗯，
$4.52它的股价，
yeah.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但整体来说，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OK， 长期从2020年的$9.82，它上到最高是$18。然后就一路下滑到什么$4，现在看起来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盘旋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嗯，SpaceX 呀，这个特斯拉干死了多少？这个马斯克干死了多少公司啊？因为他这个发射卫星啊，成本太低了，就直接就把这个竞争对手都挤得没生意了。所以他在周二呢已经破产拍卖了，今天哈，完了卖给谁谁都跌，他未来的这个到底怎么去调整啊，他技术怎么弄啊哈，这个哎呀，商场如战场啊。今天是 Netflix 呢是继续跌了近2%，每股现在是$355.9。他呢现在订阅数哈，为了抢救这个订阅数呢，去加速打击这种大家 share 的这种寄生虫，就是一个账户好几个人看呢。他呢此前呢已经将加拿大、纽西兰、葡萄牙、西班牙四个国家呢纳入了打击的地区，现在呢又扩大到英国和美国哈。他们对美国用户推出新的收费标准，提供一些方法呢可以在家庭之外共享的 Netflix， 所以呢今天的股价呢是受影响跌了 1.93%。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未来的走势 NFLX。
NFLX Netflix $355.9呢，它的股价现在，在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也半年内、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的，
嗯，
也长期它还是看涨，它从，2021年呢最高价大概$690左右，跌到六百九十跌到190，现在在回涨当中，
嗯。
你短期内它是看涨的，长期内你还需要，你可能可以少量买入试试，但是不要太多，要观察再观察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今天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股票。今天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消息，像 Google 它加码领投 OpenAI， 他们那个 OpenAI 强敌呢再获4.5亿美元的融资，这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叫做Anthropic， 这是由 OpenAI 前高管创立的，背靠 Google。微软呢是压了 OpenAI 嘛，对不对？现在 Google 呢压他出来的这位的 OpenAI 的对手，再给他呢获了4.5亿哈，这也是 OpenAI 当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们这个4.5亿呢，其中包含了 Google 的公司，那么一共呢达到了10亿美元融资，已经成为资金最充裕的 AI 初创公司之一哈。然后呢，该公司没有透露它的估值，但是消息人士呢说它的估值已经接近50亿美元。这就我们看到呢 AI 现在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争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 Google 今天又宣布推出一款人工智能工具，帮助营销人员创建广告，该工具能够基于简单的提示就自动生成出相关度极高的文字与图像的内容。然后呢，这个他们对此是极为看重的，他们在自己新发的博文当中使用了开创人工智能广告新时代为标题的。哎呀，我高杰也是做媒体的哈，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会对很多的小生意者会有巨大的帮助，以后我们不用我们做广告了，有人就给你们做广告了。但是呢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去看，但是他这个工具呢的确呢就是未来这些行业都被这些大公司给垄断了，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最后一点时间哈，我就不看股票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知道去年呢股票回报是非常惨淡的，但是呢华尔街日报呢他们做一个调查，这个报道说在过去的10年当中，股票经通胀调整之后仍然取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并且是唯一升值的主要资产的类别。报道说这是巴克莱第68次股票债券投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该报告对经通胀调整后的资产收益进行了统计，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啊等等调整之后，美国股票在去年下跌了 24.4%， 但这并不是主要资产中最糟糕的，因为其他主要资产跌得更惨，通胀保值的债券跌了36.1%，政府债券下跌了30.4%，公司债券下跌了31.1%。如果把时间拉长到10年，也就是在过去的10年，股票的回报率为8%，是2012年到2022年期间唯一升值的资产类别。英国的情况也是类似，去年股票经通胀调整之后下跌11.5%，但是在过去10年里上涨了2.6%。今年呢，美国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9%。标普美国政府债券指数的回报率为2%，一个上涨9%，政府的这个2%，截至到4月的12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呢上涨了4.9%哈，标普500上涨9%，跑赢了通胀近2倍。好，那这股票、地产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必须啊，不学都不行。所以高杰给大家带来这样的节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